弟兄姐妹早上好。中国有一句话叫做远亲不如近人，又说人设要守望相助。但是呢，我们也常常听到有人说各家自守，莫管他人瓦上霜。在中国一些的农村乡镇里面，人社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甚至呢，你家今天来了什么人，你做了什么菜，你吃了什么东西，其他村都知道，整个村子都知道，非常非常密切。但是呢，在现代的这个城市当中，你知道同坐在一个大楼的人世之间生死不相来往的是吗？到死都不相往来。虽然每一天大家都同坐一个电梯，但是呢，个人的眼睛呢都是望在上面，是不是这样甚至呢，有时候连招呼都不会打的，老外呢可能会好一点 ，Hi, good morning。我们中国人呢，看看你不认识。那到底人设是什么意思？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路加福音》。刚才韩家良弟兄给我们读这个第十章的25到37节，那这一段经文里面，律法师也称之为文士，他是犹太人的法律专家，他不但保存讲解，还有呢传授律法，而且呢在犹太的人的这个最高法庭上，他是担任这个法官的。那现在呢有一个人，他是一个律法师，圣经讲到他来试探耶稣。那这不是说这个律法师传心要陷害耶稣，可能是指这个律法师他以认可的律法师的这个身份，对一个还没认可的还没经过注册的一个教师对他来考试来试验他，要藉着他的回答来判定他是否有资格做教师。他给耶稣的一个考试考题是什么呢？就是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那永生是神学上的一个极普通的一个用词。在拉比的著作当中有说到，明白律法书话语的人就有永生，可以呢指到有份一神的国，死了以后呢可以与神同在。那不过呢，这里的永生这个词，他的思想不只是一个长远活下去的一个生命，而是指到一个丰富的完全的圆满的一个真正的生命。承受的意思就是得到，也就是说有了资格能够在来世接受神所给我们的福分，那些是很重要的一个宗教的课题。因此呢，耶稣不止一次被人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可能这个律法师他预期耶稣会举出一系列的回答，好像说要遵守律法的每一项的诫命不可拜偶像要孝顺父母，不可贪别人的钱财等等，来解释这个律法对寻求永生者的一个要求。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某些的项目应该就要包括在里面，便可以呢成为了一个讨论的论点了。不过呢很奇怪哦，耶稣他没有这样做，也没有这样回答，他反问这个律法师，他反问他，律法上写的是什么啊？律法师考他，他反问他，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什么呢？他反问他，然后律法师他的回答就合并了生命记，合并了生命记第六章第五节。那生命记第六章第五节怎么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还有呢，利未记的第十九章第十八节啊，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就合并了这两段的经文做了一个回答。那耶稣基督曾经不止一次如此的教训人，耶稣也用这个来跟人讲，教训人，就是说我们以爱神爱人设这两个诫命作为全部律法的一个总纲。他要对律法的看法啊，耶稣对律法的这个看法可以说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人人都熟悉的。至于这个律法师，他至少这个律法师他也啊晓得耶稣的看法，因此呢他能够以耶稣自己的答案来回答他的问题，这也就是耶稣对律法师的这个问题的一个正面的回答。承受永生的途径乃是以爱作为生活的方式。那这个爱包括两方面，这个爱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要爱神，爱神是什么呢？就是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去爱神，可以说是包括了我们整个人的全部，我们要整个人的全部来毫无保留的去爱主，爱我们的神，以忠诚顺服去侍奉他。另一方面要爱人设如同自己，那人爱自己，你爱自己吗？爱不爱？有谁说我不爱自己的？有谁说我不爱自己，我恨自己，我恨我，有没有人呢？我相信很少，对不对啊？几乎没有啊。人爱自己是千真万确的事，但是他对人世的爱啊，也应该同样的是真诚啊，真实诚恳的。那律法师的问题是，我该做什么才能够承受这个永恒的生命呢？耶稣反问律法师啊，反问他律法怎么说呢？然后他指着这个律法师回答，他根据律法本身的指示啊，就是利未记第十八章第五节，所以你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越遵守就必因此活着。那对他来说，耶稣说你答得对，你答得对，你照着这个去做吧，你去行吧，你照着这个去行，你就可以得到永恒的生命了。那弟兄姐妹，这一段话呢来到这里的啊，这种的啊，就是啊一问一答呢应该可以呢啊，就是结束了。可是呢在经文里面告诉我们怎么说，律法是为了要显明自己有理，他要显明自己有理，意思说他要表明他最初的问题不像耶稣所提的答案那么容易解决的。不错，永生之道乃在于全心爱神及爱人设如同爱自己。那这是律法师和耶稣都共同接纳的一个共同点，他们都认同的。但是一考虑到这个原则如何付之实践的时候，立刻的引起了他应用范围上的问题，谁是我的人设？谁是我的人设？如何去界定呢？ 人是
这个词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一个和自己有任何交往的人。按照利未记啊，利未记啊第十九章三十四节啊这样讲，和你们同居的外人，你们要看他如本地人一样，并要爱他如己，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啊，在生命在利未记有这样的一个吩咐，以色列人要爱与他们一同同居的这些外邦人，爱他们如同爱自己。因此呢，人设啊，应该包括人设应该包括那些外籍客旅之内，但一般犹太人都认为人设并不包括外族人及他们敌对的，就是与他们有这种仇敌的关系的敌对的这些撒玛利亚人。那事实上谁是我的人设，乃至当时啊那些拉比啊，拉比就是夫子了啊，就是犹太人的那些啊律法师啊文师啊，这些都称之为拉比，他们常常讨论的一个问题一个课题。那律法师向耶稣提出这个问题，要啊他表示自己的立场，他要耶稣回答，要耶稣答复他谁是他的人设，他对人设的责任以何处为止，就是说我要对他怎么样啊，这个限度在哪里。耶稣呢就意思呢讲了一个比喻了，这个比喻大家都很熟的了是吗，啊，大家都很熟啊，叫做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那好撒玛利亚比喻呢，这个记载呢我们看到整个故事啊，讲到呢耶利哥啊城呀，有一个人啊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那耶路撒冷呢在以色列的地方呢是属于比较高的啊，耶利哥呢是比较低的，所以呢是用下这样的一个称一个讲法啊。那耶利哥城是位于耶路撒冷的东面。那比喻里面虽然没有指明这个人是属于什么国籍，但是呢啊这个可能是有意的，他没指出，而表示这个比喻所言的是一个普遍的普世性的一个伦理应用的准则。不过呢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推想，这个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的这个人，他很可能有很大的百分比他是一个犹太人，他是个犹太人。耶稣的犹太听众他们也一定会用这个来啊这样的了解啊，就是说耶稣这个比喻的这个人啊，他是个犹太人，他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然后呢在半路上就遇到了强盗啊，他因为反抗所以他受伤了，而且呢被打得半死，然后呢衣服也被剥去了，然后呢就掉在路上啊，可能在那里昏迷啊，也可能呢在那里 好痛苦啊，总而言之呢他就躺在地上啊。弟兄姐妹，这个比喻很特别，最先发现这个受害者的是哪些人？第一个呢是祭司，他刚好从那条路上走过啊，也许这个祭司他的家是在耶利哥，他刚好呢在圣殿啊，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做完了一段的时间的祭司以后，现在呢可能啊休假了啊，他要回去耶利哥他的家啊，在回家的路途当中他看见了这个受害者，然后呢啊他走到他身边，但是呢可能望一望看一看，然后就怎么样就腰路啊从另一边过去了。那圣经又提到第二个看到的是什么人？是利未人。那祭司也是属于利未族的啊，啊他也是做圣殿里面的，用今天的俗语说啊，如果应用在今天就是牧师了牧师走过 然后呢，利未人啊，利未人也是做什么工作的？做属神的工作的是吗？也是在圣殿或者呢，在神属灵的事上来侍奉的，啊，用今天的俗语说，他是长职了，会不会啊？啊，只是乱拍而已哈。不过啊，当然这些都是在啊属灵上有份的。按理来说，应该是怎么样？应该是非常属灵的，对不对啊？啊，非常的好，有爱心的，对不对啊？但是呢，耶稣的比喻呢，却是刚刚相反。啊，这个利未人，他也啊路过这个地方，照样也不理这个受害者，也走过去了。他们这样做原因在哪里呢？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呢？为什么他们连没有怜悯的心呢？那我们可以为他找出好多理由的，是吗？而且这理由都冠冕堂皇的，都非常合理的，是吗？都可以原谅的。那我们可以推测哈，我们是推测而已，很可能他们是为了自己安全着想。哇，这条路不安全，这条路啊经常有贼的，如果留在这条路上时间越长，危险就越大。所以呢这是很可能这个人是强盗所歇的一个陷阱，如果留在那里帮他，突然之间强盗走出来，那我也遭殃了嘛，是吗？我也就遭到那个伏击啊。所以为了自己的这个安全，他说我还是早早离开好了啊，不要耽误太久啊，免得中了这个强盗的陷阱啊。也许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着想，恐怕这个人不是死的哦，啊，他躺在那里，啊，如果是死的话呢，你知道呢，祭司，啊，这些的利未人，如果碰了死尸，会怎么样？就会变成不干净了，是吗？不洁净了，啊，被污染了，以致呢，带来他的个人的损失也不变，因为祭司，如果他沾染了不洁，他就不可以再在圣殿里面侍奉了。也不能够吃祭物了，他也还要去行洁净之礼才能够恢复，这很麻烦，不要碰这个，如果他死的话，那就不得了，更可能的原因就是这两个人都缺乏了怜悯的心，他们没有个怜悯的心肠，看见受害者的情况，仍然不顾而去。今天我们也有看到有许多人也有很多理由来为自己解释的，我赶时间，没有时间，耽误了，匆匆忙忙就走了。或者呢，就像这个，是不是强盗所歇的陷阱呢？如果留在那里，会不会对我有危险呢？比喻里面对祭司利未人的描写，也隐含了对当代犹太教的一个批判。祭司和利未人是代表了当时犹太社会的贵族阶层，也是犹太教这个宗教的中间分子，他们本应该是最能发扬这个犹太教的优点，这个怜悯，最能够以身作则的来实践利未记第十九章第十八节所讲的话，那里说爱人是如同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吩咐。但很可惜，他们两个的共同表现显出了官方的犹太教的缺乏。他们缺乏了什么？他们缺乏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本质，就是没有怜悯。怜悯缺少了怜悯的心。那些犹太的宗教领袖们，他们看见了这个受害者的需要，但是却从另一边走过去了，走开了。继续这个祭司那位人走了之后，第三个出现的是什么人？那第三个出现的人就是犹太人眼中看不起的分离分子， 或者说是犹太教所认为的异端分子，
异端者
啊，就是撒玛利亚人。因为撒玛利亚人曾经在基利深山啊，根据圣经旧约啊，他们自己建造圣殿啊，以犹太人的这个耶路撒冷的圣殿分庭抗礼啊，他们在但在伯特利建造了两个牛犊，然后说这是带你们出埃及的耶和华，要他们去那里拜，不要去圣殿，不要去耶路撒冷。而且呢，他们只信部分的旧约圣经，而不是信全部的圣经，所以呢，他们是异端，很明显的。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互相仇视，好，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了。在耶稣的时代，情况尤其恶劣，在主后的六年到九年之间，撒玛利亚人曾经在一个逾越节，在晚上将一个死人的骨头抛扎在犹太的圣殿的院子，换句话说是亵渎了圣殿，所以呢更促使了这两者之间势不两立的这个死敌的这种的关系。而在犹太人中对撒玛利亚人可以说是非常的深恶痛绝，犹太人绝对不喜欢撒玛利亚人，所以撒玛利亚人绝对不是他们的人设，绝对不是他们的爱的那个对象啊，他们是啊这个啊非常明显的，这个是一个阶级敌人，像我们中国大陆说的啊，敌我分明的啊，不能够啊对敌人绝对不手软的啊，这是他们的心态。所以呢，尤其恨恶犹太那撒玛利亚人的，最恨恶撒玛利亚人的，莫过于在耶路撒冷的这些祭司的阶层，因为撒玛利亚人的异端的信仰，部分正牵扯到祭司的层职的这个问题，因为按照犹太人祭司的层职一定要是利未人的，但是呢，撒玛利亚人他们不是这样看的，啊，不是利未人也可以做祭司。所以呢，在这里呢，耶稣很特别，他比喻里面呢带出了第三个人，他是一个撒玛利亚人，而这个撒玛利亚人呢，很可能他是一个旅行的商人，旅行的商人，他对这个受害者躺在路上的这个受害者，却动了一个怜悯的心，而且呢，很具体的。有所行动的上前去来为他包扎这个伤口啊，跟他裹伤，用酒可以消毒啊，洁净这个伤处，油啊，用油来膏他，就是油能够滋润啊，减轻他的那个痛楚啊。这个酒跟油呢啊，都是犹太人和希腊人当时承认是一个治疗效果的东西。那撒玛利亚人替这个受伤的啊躺在路边的这个人来包裹伤处，又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他去到一个客店啊，叫那个客店的人去照顾他，然后呢他第二天离开之前他还留下了足够啊几天用的这个钱，并且答应，如果用多了，啊，就说如果不够的话，回来呢，他会全部还他的费用，还这个店主人的费用。那撒玛利亚人他这样来帮助这个受害者，对他自己来说，有什么好处吗？有没有好处？可谓百害没有一利，绝对没有一点的好处。为什么呢？如果他在路上停留，也同样的也增加了那个危险，对不对啊？因为呢他停留下来也增加了可能遇到强盗的这个危险，他替这个受害者付出的费用他不可能循法律的途径把这个钱追回来，换句话说他钱是白给了，他拿不回来的啊。如果他要拿回来的话，他绝对拿不回来，因为对他来说，受害者呢是另一个国家的人，想得更坏一点， 受害者康复之后，甚至呢很可能是以怨报德。为什么？因为这个受害者是个犹太人，犹太人是不准从非犹太人手中接受救治的，更遑论啊，他是一个犹太人的死敌，一个仇敌啊，撒玛利亚人。所以呢，换句话说，这个撒玛利亚人留在那里帮助这个受害者，可以说一点好处都没有，而增加了他的危险，而且呢，他还要付出损失，就是金钱、时间啊这些损失。那虽然如此，尽管他与受害者是完全陌生不认识，他自己更是犹太人的死敌，所恨恶的死敌。这个撒玛利亚人，他还是付出了他的时间，付出了他的金钱，付出了他的力量，甚至呢个人的安危，各方面的代价，来为这个受害者来帮助他。为什么？因为他有一样东西非常宝贵，他有个怜悯的心，他有一个怜悯的心，然后他把这个怜悯的心化成具体的行动。他不计较这个受害者会带给他什么，他不计较这个。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倘若比喻中的受害者是可恶的撒玛利亚人，而对他伸出援手的是一个品格高尚的犹太人，这个比喻呢，我相信更容易被耶稣的听众受落，对不对啊？你知道耶稣的听众是什么人吗？就是那些犹太人呢、啊，是吗？如果躺在那里的是一个撒玛利亚人，现在你看我们多伟大，你看我们能够做爱仇敌啊、哦！但是耶稣在这里呢，他很特别哦，有没有想过？他故意选一个很极端的例子，为着要让这个对比更加强烈，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就是祭司和利未人的缺乏怜悯同情和撒玛利亚人一种无私怜悯这两者之间做了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使他的听众明白爱的责任是何等的绝对，何等的无限度。那耶稣的意思乃是叫对这个法律这个律法师说，这个被恨恶的撒玛利亚人，他所做的就是爱人舍如同自己的一个具体的说明。那耶稣讲撒玛利亚人的比喻，他首先要答复的就是谁是我的邻舍这个问题。他要回答这个律法师所问的谁是我的邻舍，他要回答这个问题。他的回答其实最后就是他在最后是要答复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所以说他首先要回答的谁是我的邻舍，然后呢最后才回答我该做什么才得永生的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两个问题，你知道吗？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谁是我的邻舍，第二个呢是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这个问题。那对这两个问题，耶稣所讲的比喻提供了一个怎样的答案？谁是我的邻舍，还有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这个两个问题耶稣所提供的是怎样的答案？那律法师问耶稣谁是我的邻舍，耶稣讲完这个比喻之后反问他，反问最后这两节经文是怎么样，反问他这三个人谁是落在强盗手中的人的邻舍，是让这个律法师来回答，对不对耶稣的意思就是说，这三个人当中，哪一个是藉着爱的行动成为了受害者的邻舍？听懂吗？这三个人当中，哪一个是藉着爱的行动来成为了受害者的邻舍？答案当然很明显了，这个律法师也没有答错 啊，就是那个以恩慈待他的那个人，对不对？就是那个怜悯他的人。那耶稣的反问隐含了很丰富的意思，谁是我的邻舍，可以说是问错了问题。谁是我的邻舍，这个问题错了，问错了。为什么？因为啊，我们不应该先界定啊爱的对象，然后才以爱去待他。我们不应该先界定了爱的对象，才以啊爱来对他。那在比喻里面的撒玛利亚人，按照犹太人的定义，绝对不是受害者的邻舍，对不对？是吗？按照犹太的定义，这个撒玛利亚人啊，他绝对不是这个受害者的邻舍，但是他却以仁爱仁慈来待这个受害者。另一方面，那些按一般犹太人的定义应当把受害者看为邻舍的应该是什么人？把受害者看为自己的邻舍的是什么人？就是祭司和利未人，对不对？但这个祭司这个利未人他怎么行动，他的具体的行为怎么样，却不顾而去了，对不对啊？不顾而去了，邀过去了。由此可见，做邻舍这个事实本身并不能够产生爱的行动，爱却能够产生爱邻舍的行动。我不知道听不听得懂啊？啊，我已经打出来。做邻舍的事实，就是说你是我的邻舍，这个事实不一定能够让你产生爱的行动，明白吗？你隔壁的邻舍，你能不能够真的去爱他？不一定的，对不对啊？不一定的。刚才我们说了，同一个大楼都是邻舍哦，大家见面的时候大家怎么样，都是往上望，对不对啊？真正的邻舍不一定能够产生爱的行动，爱却产生了按邻舍的行动。因此呢，正确的问题不是谁是我的邻舍，而是说我可以成为谁的邻舍，听懂吗？我可以成为谁的邻舍，成为别人的邻舍。别人成为别人的邻舍，就是一个做一个怜悯人的人，随时随地尽我们的力量去给予别人所需要的帮助。换句话说，我们要做别人的邻舍，换句话说，我们要付出。当你付出了，那你就是那个人的邻舍，明白吗？你要先付出。那谁是我的邻舍，就是任何需要我帮助的人，任何需要我帮助的人，而我又有能力又有机会去帮助的人，不论他属哪一个阶层，哪一个种族，哪一个宗教，不管他，不理他，明白吗？不要受这个影响。我们不是说那个是基督徒，哇，我就爱他多一点，哦，那个是佛教徒，那我就不管他，他是他的事，活该，不是这个意思啊。爱人舍啊，换句话说，要爱人舍如同自己，这个诫命，爱人舍如同爱自己的诫命，不应该从人舍这个定义这个角度来着手，乃应该是从爱来着手。因为基本的是爱，而不是做人舍的事实。就是说你里面有没有爱，里面有没有一个怜悯的心。我们里面有了爱，里面有了怜悯的心，我们就知道我们可以成为谁的邻舍，他也可以成为有需要者的邻舍啊。我讲一讲我自己一个啊亲身的经历，也是我自己的家庭的背景的一个经历。我在啊，我们知道在中国人伦关系里面的啊，兄弟是怎么样的一种关系？兄弟如手足，对不对啊？啊，应该是守望相助才对。但是我的经历当中，啊，我叔叔就是我父亲的弟弟。当时在香港啊，我爷爷呢，啊，就买了一套房，一个房子，一套房子。 然后呢，我们都住在那里的。当时我爸爸还有我爷爷，还有后来我叔叔从纽西兰回来，也住在那个房子里面。本来我们都同在一个住在我祖父那个，本来这个房子是属于我祖父的。不知道我叔叔用什么手段就是叫我祖父把我们一家赶出这个楼房。为什么呢？因为我是长，我爸爸是长子，我是长孙，是吗？将来这个房子如果他百年之后会留给谁？按中国人的传统，应该就是我们来承受了，对不对？所以我不知道我叔叔用了什么方法，让我祖父把我们从这个楼里面赶出去。那当时我弟弟是1岁，我妈妈肚子里面还怀着我的妹妹。父亲可以说他从来没有工作的，就是在以前都是靠我爷爷呢从纽西兰把钱喂过来养他的。但是呢，我妈妈就是去了香港之后呢，就逼他要去工作，但是他什么都不行，所以呢，只能在那个工厂里面呢做杂工，做杂工。所以呢，我们的收入，他的收入很低，所以我们被赶出来的时候真的很苦，非常苦，什么都没有，重新要买，要租房子，要买家具，要买日用品，花很多钱，但是我们钱真的非常的缺乏，而且呢。你知道亲戚朋友一般来说呢都是都是你有钱就对你好，没钱嘛，不落井下石已经好了，是吗？绝对不会帮你的。所以呢，我们当时来说也没有亲戚朋友愿意帮我们，所以在这个最艰难的时间，我当时是在读书，我就停了学，我没有读书，我很早就出来打工在工厂里面去做工，一直到后来过了好几年，我才重新再回到学校再读书。大概呢过了6年的时间，祖父呢他病得很厉害，我奶奶呢在祖父之前，就是病之前1年已经过世了。那我祖父呢是跟叔叔一起住，当然这个房子是他的了我知道后来他把它卖掉了都在待我爷爷死了以后，他把它卖掉，然后自己就回到纽西兰了，新西兰，他们是新西兰华侨，回到新西兰，但是呢，就是说我祖父在医院病的那段时间，我叔叔把他放在医院里面，但是呢就没有去看他，也没有理他，他的老婆呢也不去看他。我妈妈那个时候呢虽然我们很艰难，但是我妈妈每天下班之后就去医院照顾我祖父替他就是换衣服换就是搞卫生搞清洁，这老人家已经病得很严重了都失禁了，所以呢很脏很臭，所以妈妈每一天下班就过去帮他，还有是呢还煲了那个汤什么东西呢去喂他。我母亲没有记恨她去照顾她，但是呢这个时候我祖父后悔了，但是已经迟了，后来在这医院就死了。那这样我看到一个事实，说亲情如果没有爱是怎么回事？所以呢，亲情不一定产生爱的，爱才能够产生亲情，明白吗？同样的道理，是人设不一定产生爱的，爱才能够产生人设。我讲这个比喻不是说我什么，只是说亲情本来应该是很好的，对不对？应该是很好的，当一有这种的所谓私心在里面，就会失去了这个爱，对不对？失去了这个亲情。所以呢，你看到很多的所谓手足亲情，为了金钱都会变成什么？无情无义了，好多的富翁死了以后，儿女怎么样啊？都争产争斗，都打上法庭去了，从此以后反目成仇了。我告诉你，我从此以后我没见过我叔叔，我到现在都没见过他。听说他患了癌病已经过世了，但是我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没有来往。我跟我叔叔那一房人全部没有来往过，几十年了，从来没有，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
很可惜哦，是吗？
所以我现在我非常看重亲情，我对亲情非常重视。我说钱不重要的，是吗？亲情是钱买不到的，啊，所以呢，亲情是应该放在第一。但很可惜，现代人不是这样。啊，律法师在里问，我该做什么才可以得到永生？耶稣反问，经上说什么呢？律法师以全心爱神又爱人舍来回答。耶稣对他说，你照着这样去做吧，这样去行吧，你就可以得到永生。那律法师又问，那谁是我的人舍呢？耶稣就反问，在这个比喻当中，那三个人谁是受害者的人舍？律法师的回答说，是那个怜悯他的人。耶稣就对他说，你去照着行吧。那耶稣的回答其实并不表示这个律法师有能力可以照着这个比喻的这个撒玛利亚人去做这个事，并不是说这个律法师他可以按照这个法利斯这个撒玛利亚人所做的去做，只是按照他的问题根据法律的指示来做回答，为了使到他认识到自己的失败与无能。所以呢，耶稣这个比喻所讲的这个比喻的含义很重要，就是人如果不遵守最大的诫命，他的原因不在于缺乏知识，不是没有这个知道，不是不晓得如何是起行，好像说不知道谁是他的人设，乃是缺乏了实行的能力。
实行的能力，
这个实行的能力在于什么呢？在于缺乏爱，没有爱。好，撒玛利亚的比喻显示了最大的诫命为何不能使人承受永生。最大的诫命为什么不能使人承受永生？因为最大的诫命要求人以完全的无私的爱去爱神爱人，那这种爱正是我们人缺乏的，是我们今天缺乏的。所以耶稣要求律法师明白，人不能够藉着守律法这个规条能够得救，而人也不能够遵守律法的精义爱来得救，一切靠自己的做什么都不是承受永生的方法，靠自己是不可能的，我们没有能力，对不对啊？我们没有能力。所以呢，结论，耶稣就为人舍这个词他做了解释。人舍不再是一个可以根据种族地域去界定的观念，而是一个跨越种族文化地域的一个实体。任何一个需要我帮助的人，虽然这个标准是高不可攀，但是仍然是神所定的一个标准，是人应该努力去追求的一个目标。不过记住，这并非以此为得救的条件，不是以这个为得救的条件，不是说你有这个行为你就能够得救。耶稣就好比这个好撒玛利亚人，在我们还是做罪人的时候，还是软弱的时候，还是以为神为敌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来寻找我们，为我们承担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刑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今天人要承受永生，一定要怎么样？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这是唯一的方法。因为在使徒行传告诉我们，天下人间没有赐下第二个名我们可以靠着他得救，唯有耶稣基督，唯有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神爱的彰显，我们经历了神这个牺牲的耶稣这个牺牲的大爱，我们才懂得如何去爱别人，如何成为别人的人设。弟兄姐妹，不是我们懂得爱，是吗？是因为我们经历了神的爱，我们明白了神的爱，我们用神的爱去爱人。如果用我们的爱，很有限的，对不对？绝对不可能的。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比喻告诉我们，承受永生是要靠救恩，爱是我们自己没能力去实现的，我们不可能的。
如果按照神的要求所付出的爱，我们没能力的，是不可能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先要经历的神的爱，我们才懂得去爱，才有能力靠着神的恩典去爱。好，我们来思想几个问题。你对祭司和利未人见到自己落难的同胞冷漠的态度，你怎么感想？是不是很，哎，是不是啊，很生气？哎，怎么这样的啊？你怎么感想？你把他多把他放到今天啊，当成哎，教会的牧师、教会的长职，见到这个你会怎么样啊？因为如果你是祭司，利未人太远了，那个是以前的事。如果把他、啊、换成今天啊，你会怎么样？有怎么批评？肯定是很厉害的批评的是吧？肯定是很生气的了啊！弟兄姐妹，在这里问一问大家，你认为教会是否也存在这种情况呢？这种现象呢？有没有啊？啊？哇，好多人点头哦！弟兄姐妹，我们既然点头了，就不要要求别人了。你先做别人的人设好不好？啊，你先去做别人的人设，你不要别人来帮你，你去爱人，你先付出，好吗？啊，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愿意要求自己成为别人的人设，我相信这个教会一定是爱网重重，是吗？爱网重重，你愿不愿意我们这个教会是充满爱的？愿不愿意？阿们。好，第二，为何耶稣故意用犹太人的仇敌撒玛利亚人来讲这个比喻呢？其实很重要，说人自己凭自己的力量去付出爱是不可能的，明白吗？是不可能的。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经历了神的爱，体验了神的爱，靠着神的能力，我们才能去爱。所以盼望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跟神建立一个密切的关系。如果你还没信耶稣的，我希望你能够体验神的爱，然后用神的爱去爱人。人凭自己爱可爱的人绝对没问题，是吗？但是爱那些不可爱的人是不可能的，爱仇敌绝对不可能。怎么撒玛利亚人跟那个犹太人是看呢、啊、死对头来的嘛，对不对 啊， 啊，我们所受的教育是啊，这种敌我矛盾是绝对不能够轻摇的，是吗？啊，绝对不能手软的，对敌人一点不能手软啊。我们过去受的教育都是这样的啊，但是呢，现在我们在围绕神的话里面却不是这样，要爱人如己，爱你的仇敌，哇，这个是很难，对不对啊？是人是不可能。第三，人是否可以靠遵守最大的诫命而承受永生呢？刚才讲了，是不可能。为什么？因为人没办法，人实践不出来，明白吗？我们实践不出来，唯有靠神的怜悯。所以呢，我们要先得神的怜悯，我们才懂得怎么叫做怜悯，知道吗？第三、第四，你愿意成为别人的人设吗？愿不愿意？愿意的举手看看。哇，那不举手的就是怎么看？什么态度？好，我真的盼望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接受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大家都很熟的，很熟的，我们都非常非常可以背出来的。但是你知道里面的关键的真理吗？今天就希望我们接受这个信息，彼此勉励，我们一起来做别人的人设，好不好？阿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谢谢你给我们今天这么美好的你的教导。我们知道凭着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办法爱仇敌，没有办法做别人的人设。但是主啊，我们知道因为你先爱我们，先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主啊，我们今天领受了你的爱，我们才明白什么叫做真爱。主啊，求你让我们用你的爱来爱弟兄姐妹，爱那些我们觉得不可爱的人。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这里的弟兄姐妹都能够从你的话语里面得到激励。主啊，让我们懂得去爱，
因为你先爱我们。主啊，谢谢你，我们真愿意为这个教会来祷告，求主你的爱充满我们这个教会，让这个教会完完全全的被你的爱来充满，被你的爱来得着。感谢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